今天的进度呢，是会讲到希伯来书第四章，我们的主题是永恒安息。当你一看到这个主题的时候呢，请你不要紧张，我们不是开追思礼拜。现在大家会笑，一定有共鸣，对不对？为什么会共鸣呢？原因，现在我们对安息这个了解哦，已经非常狭义到死了才安息，这个是一个对圣经极大极大的误解啊！其实活的人要不要安息啊？所以我假如说，哎，你今天应该安息主怀哦，你会不会介意啊？你应该不要介意，你应该说阿门。这个才是正确的安息的含义啊！我们现在把安息哈、都看到，哎呀，要死的人这个追思礼拜了，然后我们才用到这个字啊，某某弟兄安息主怀喽，哈、是不是？你的印象中是不是这样？假如你和我一样的话，那么你跟我今天一定要去看这卷书了，因为这段经文把基督徒怎么对安息有一个正确了解哦，做的一个很详细的分析，有一个很深入的教导啊，永恒安息，好不好？那么你有心理准备了我们不是开追悼会也不是开安息礼拜，是去探讨这个这么重要的，在圣经里面安息这个不只是神学主题，更是一个信仰生活必须要的了解了，好吧？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你让我们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耶稣这里来，因为从你那里得到安息。今天这段时间我们要透过希伯来书一起来思考这个跟我们的信仰生活息息相关，不只是我们完结了地上的生活的时候才与我们有关的一个重要信仰基础。愿主你的灵开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了解明白，更是实践享受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安息。愿主继续引导我们，让我们从神的话语中经历你信仰中的更新。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请你打开圣经，看看安息到底是什么事情，什么重要的教导。希伯来书第四章，昨天我们讲了希伯来书第二章的大部分，是不是啊？希伯来书第三章开始了，其实就跟我们这个主题就有关了，已经开始铺陈第四章的重要教导。不过我们的时间非常有限，我们不能够细节的进入希伯来书第三章的解释，只是我们需要了解一下第三章的思路发展了好，第三章我快快的读几节经文，好不好？第三章第一节，他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我昨天说了圣经里面讲弟兄的时候，大概很高很高的比例都包括姐妹的啊。所以圣洁的弟兄挂号姐妹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对吗？那个 architect 那个设计师设计出一个美丽豪华的房子，哇，将来这个房子盖好了之后，哇，一个最好的博物馆，好多人去看，好多人参观，都赞美这个房子的美轮美奂。不过房子的美轮美奂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位 architect 对吧，更这个美好的这位建筑师。所以你不是纪念那个房子，你是赞扬那个建筑师，因为建筑师比那个房子更加超越，明白吗？是吗？所以现在摩西和耶稣的比较就是这样。好，下面继续讲 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为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摩西在神的家里面做仆人的，侍奉神的。但是神的家是谁造的呢？透过耶稣造的。在这里说透过他了，我们就成为他的家了。所以这一位基督当然超过在神家中做仆人的摩西，对吗？所以昨天我们说不断的比较，不断的比较。第一章讲耶稣超越了天使，第三接着第四就讲耶稣超越了摩西。好，可以吗？好，那么下面开始了，第七节了哈，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圣灵有话说，我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路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是一段长的引用圣经的话语，大家知道从哪里来吗？诗篇啊，对，诗篇。然后呢，第几篇了？95篇。你怎么知道了？因为上面有写嘛。这已经写出来了嘛，旧约背景，诗篇95篇7-11节。哦，又引用旧约了，是不是啊？哦，所以我们今天哦，实在是非常的可以很深入的去了解这个主题了啊。好，那么下面就说了，弟兄们，你们要谨慎了，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着不信的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刚硬。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听见他话发怒的是谁呢？还岂不是跟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这里讲的是什么历史啊？出埃及之后那一个年代的百姓，神啊要他们进迦南，是不是啊？摩西派的探子去了，派了几个？12个。为什么12个？一个支派一个，12个支派那就是12个嘛，公平了哈。于是这12个探子就去看了哈，哇，看到那个地方的人不得了了，物产丰富，牛奶与蜜，是不是啊？葡萄像苹果一样大的，是不是啊？圣经没有这样讲啊，圣经没有这样写啊。不过他说一串葡萄两个人挑，哎，这个圣经有写的哈。一串葡萄两个人挑，你现在去这个 supermarket 你买葡萄，哎，这串不错啊，有没有人一串葡萄需要两个人挑？太太来买这串来，有没有这样的？没有嘛，因为我们的葡萄小嘛，是不是啊？那个地方一串葡萄两个人挑着回来做这个食物证据啊，你看那里的葡萄这么大了啊，可能不只是一个葡萄啊，像一个苹果了，可能一个葡萄像一个凤梨这么大，是吧？我不知道了，纯属揣测。不过丰富了，土地丰富了，是吧？啊，他们说太好了，太好了。不过什么？那里啊，出产丰富啊，营养丰富，人也长得特别大，又高又大。我们去打他们啊，哎呦，我们就好像蚱蜢一样哈，在我们的环境蚱蜢不多，换一个名词，我们打它就好像蟑螂一样啊，这个比较容易明白啊，是吧？怎么能打它呢？所以12个人有几个人说不要去？10个，只有2个人说去，最后有没有去？没有去，百姓的心都 化掉，就是说都完全信心瓦解了，于是就不敢进了，不敢进就在旷野漂流漂流漂流漂流漂流40年。那一代死了之后，包括摩西约书亚带领下一代的人才进迦南，是不是这个历史？他讲的就是这个历史，是不是？好了，那么第四章现在开始了啊。好，第四章第一节，那进入安息的，请你看经文，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他们是谁啊？就是四十年旷野漂流那一代的人啊。他们有没有福音啊？有，他们的福音是什么？进那安息之地嘛，是不是啊？但是他们没有信心和所听到的福音调和，所以他说我们啊，我们也有福音，我们也要进入安息之地，像他们这样进入那个安息的福音已经给我们了，只是那个时代的人呢，因为信心不足，所以就失去了。我们可要好好把握，就这个意思了，是不是啊？我们要怎么样？应当畏惧的啊，免得我们赶不上了。好了，下面呢，只是他们所听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呢，得以进入了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路中启示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好，下面一起读啊。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好，现在这位作者呢，他在讲安息这个主题啊。这个安息的主题，他就追溯到四十年旷野漂流的那一代人进不了安息啊，所以他现在在劝勉他的读者，就是十字路口做抉择的这一批犹太背景的基督徒，是不是？昨天你有来吗？哦，他说你们要把握机会哦，好好坚持哦，因为我们要正要进那个安息哦，千万不要像那一代的人哦，半途什么而废了，是不是？这个叫做前车什么之鉴哦，我成语考试了，现在是吧？好，关键有没有信心？他们没有信心，所以听到有好消息啊也进不去。我们有没有信心就抉择了，我们听到好消息能不能得着？这两个是一个很平行的关系，是不是？好，以色列民不能以信心与福音配合了，所以就无法进入安息之地，就是迦南了，是吧？好了。那么现在他从这里开始就讲了四个时空的关系，你要读懂这段经文必须了解这四个时空的关系。刚刚已经读了第一个时空，创世，是不是？是不是有没有讲创世啊？这里刚刚我们读的是什么？其实造物之功什么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如何如何如何，是吧？接着他下去了，就讲以色列民在旷野这个时空，刚刚已经提了。再来了，他会讲约书亚的时空，最后呢讲大卫的时空啊。你先记住这四个时间和空间的关系，或长或短，中间的间距有不一样。不过四个时空决定了你能不能了解这段经文啊。四个时空啊，安息的起源是创世的时空，对不对？创立世界，神就设立了安息，对吗？你怎么知道？吴牧师说的嘛，我说不算数了啊、哦，要回去圣经了啊、哦。创世之初设立安息的这个时间点在哪里呢？创世纪讲的，一起读。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他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日，对不对？这创世纪一开始就讲到神的第一项创造要有光、啊、我不知道神说用什么话说了，你觉得用什么话说了？哦，谢谢你抬举我们了。这里其实什么话不重要了，是吧？啊，神需不需要用语言也不重要了。其实他要讲的是神的意念一出来就出来了，有没有语言并不重要了哈、啊。不过，假如要拣选一个语言的话哈、啊， 我想不会用英文的，哦，应该用中文吧，哦，因为原来的字眼啊，就一个字啊，哦，所以呢，假如要选的话，哦，大概普通话这个发音也不太洪亮，光还不够洪亮。我觉得，哦，福建话最好啊，福建话光怎么讲？有没有人啊？
更，
这样讲才对哦，是不是啊？哦，当然什么语言并不重要，也不一定需要语言呐，啊，千万不要问我这种 stupid question 啊，哦！啊，我只是引起各位兴趣哈，哦。重点在神说要有光，神的意念一出就有了，神不需要发电厂，神不需要爱迪生发明电灯泡，神说要有就有，这个就是创世的开始，是不是啊？好了。我为什么要请大家看这个啊？哦，下面是附证的哦，嚯，哦，附证释经学原则哦，哦，哦，你这个额外的 bonus 啊，哦，好，这里讲啊，第一天的创造最后一句话，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日，啊，请你再看下去呢，第二日的创造是这样，一起读啊。神造了穹苍，把穹苍以下的水和穹苍以上的水分开了，称真穹将为天。一起，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二日，如此类推，六日的创造都有这个公式。我不读了，你回去自己看啊。就是第二三、第四、第五、第六，每一天结束都讲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几日。好，解释一下哈。我们说从早到晚，这是一天，对吧？犹太人是从晚到早，因为他一天的开始是从太阳下山开始的，啊，跟我们的算法不同。不过不管怎么样，有晚上有早晨，对犹太人而言，这个就是我们的从早到晚了，啊，一样的意思吧？就是一天的完整意思，这就是第一日、第二日、第三日、第四日、第五日。这句话一再出现六次。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都有段落的，段落的观念来了。哦，你要知道，哦，在这个之前没有时间的，哦，你了解吗？日的观念在这里才开始的，哦，我们一出生就是日的了，啊，是不是啊？哎呀，读书多可怕，是不是啊？哎呀，教功课明天教我，日的观念你已经开始了，恐惧啊，是不是啊？哦，明天去玩那就快乐了，哦，日的观念我们已经从出生就有。不过你要记住，这个是没有日之前的日，哦，啊，没有日之前有日吗？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日。总之，这个是神的创造的这个开始啊，哦。然后，请看第七天，是第晚啊。你要注意读圣经的话，第七日记录没有。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七日。假如你的圣经有，你就是异端了，一定是异端，因为圣经没有这句话了。那么第七日的是怎么记录呢？啊，一起读一读好不好？第七日，神完成了他所做的工，在第七日，神歇了他所做的一切工。神赐福第七日，把它分别为圣，因为在这一日，神停了他一切所创造的工，歇息了。好，下面重要原则，当你读圣经出现一个一再出现的结构，譬如刚刚那个就是一个一再出现的结构，哦，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几日，这个结构，啊，出现了几次啊？六次啊。而这个结构一旦破解的话，第七日就破解了，消失了。这个消失不是忘记写，而是有刻意的代表性的啊，这个就是一个结构的出现和一个结构的消失，在这个转换中一定有意义的，因此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发掘。好，刚刚我们说有晚上有早上，这是第几日，这是代表一个段落的结束嘛？第一天结束了，第二天开始，第二天开始了，结束了，第三天开始，对不对？那么第七日有没有这个？没有，那就代表什么？代表什么？哎呀，释经要有推理 啊，推理要有根据啊，当然不乱讲了哈。不过有根据的推理就是你释经的努力了。前面六天都有段落，第七天没有这个段落的公式的出现，就表示推理。Come on， 第七日跟前面不一样，怎么不一样？ 没有结束。
啊？怎么会没有结束？
因为我们活在日的观念里面啊，你要设想，你就站在神旁边，没有人站在神旁边，神创造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在，但是你现在投射进去，神创造的时候第七日没这个公式的，没这个公式的意思就第七日应该从此就一直到永远，这是神的心意。神希望这个就一直保持下去，这个叫做永恒安息啊，明白了吗？哦，这个诗经的推理很重要，这个你不抓住我们不能了解下面的经文了、哦、好了，神歇了他所做的工，第七日停止做工，赐福第七日，所以第七日的那个状态、哦、是蒙福的、哦、蒙福的状态。那你要想了、啊，那前面六天又怎么样呢？你回去慢慢看、哦、我没有时间讲、哦，第六日创造了人，对不对？然后呢，也创造了这个供应食物，意思就是保持那个第六日的状态，第七日什么都不做了，那个前六日的创造就维持在那里。所以你跟我，假如在那个时候就出现的话，没有了，假如了哦，你就应该和我就欢喜快乐，享受永不止息的神所创造的乐园中的安息，明白没有？请问有没有啊？我们有没有啊？
没有，
可惜啊，没有，没有啊。第一个，第二个，就把这日分别为圣啊。你知道圣洁的观念，全本圣经第一次出现就在这里，啊，很重要啊，很重要啊。分别为圣这个观念、哦、我们现在已经听很多很多了，所以不觉得什么稀奇了、哦、现在我要希望你大家、哦、希望你跟我、哦、我们回到时间的端点、啊、一切什么是第一次出现、哦、真是伟大的人知道吗？从来没有圣洁这个观念。哎呀，那个地方又没有罪恶，还没出现，罪恶是在第三节出现的、哦、第三章、哦、创世纪第三章才有罪，这个时候也没有什么罪。为什么分别为圣？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对圣洁的观念哦，在有罪的世界呢，圣洁观念呢偏向伦理性，但是在还没有罪出现之前呢，圣洁这个观念最根本的观念不是伦理观念，是一个神学的对于神所造的，对于神的本质，或者对于第七日，这里讲第七日哦，是与其他不同的，这个叫做分别为圣。原来的意思就是分别了，跟其他不同啊，与众不同啊。那么今天在我这个罪恶世界，基督徒要与众不同，当然有很多地方表现出来，其中一个就是伦理上，是吧？你这样这样这样乱来的，我信主我不这样，对吧？这个叫分别为圣。其实最重要不是伦理表现，而是那个与众不同这个观念，我们属神不属世界，与众不同，就这个意思。好，但是这是第七日啊，请问这个时候的众有什么众？与众不同，那又跟谁不同？就跟前面几天不同啊。我们有没有发现不同啊？有什么不同啊？请问啊，第一，那一天神没有做工啊，歇了一切的工嘛。第二，那一天没有结束，明白了没有？这个意义非常大啊、哦。另外顺便一提啊，既然圣经第一个圣洁与众不同的观念是不是与人有关的，而是与时间有关的，第七日是不是时间的观念？神看重时间上要与众不同的，明白这意思吗？好，那么今天我不能细讲了哈、哦，后来这个就是安息日嘛，是吧？啊啊，假如有空再讲啊，没空的话就先停在这里。就是说，神多么看重安息日这件事啊，明白吗？那么中间有很多神学的推演呐、啊。今天我们也守主日，其实守主日就是守安息日的这个属灵教导的最高潮应验呢。中间怎么推出来我等一下再有空就讲，没空不讲啊。但是你要相信我了啊。所以今天 我们要守复活的主日，这种思维啊，是很合神的心意的。当然了，今天一天每天七日都是好日子了，不过在神的心中，第七日是很特别的。所以今天我们应该守主日，不是说一二三四五六你不能敬拜神呢，我没这意思啊。每一天每一分每秒都可以敬拜神，但是假如主日你能敬拜神啊，你应该拼了老命都要争取这一日，因为那一日有特别的含义。好了，细节讲不能讲了啊。好，继续讲这个主题了。然后呢，第七日竟然是这样哈，所以第七日应该是永不止息的，没有段落的。神停了一切的工，永不止息的安息，而人应该也就享受在这种永不止息的安息的状态之中，去经营管理神给我们的托付。记得昨天的主题吗？你把它串在一起，你就知道，哦，原来我们应该是在那里一个美好神人关系之下，来实现神给人的一个永恒的托付。只不过可惜了，没有发生。原因呢？第三章出现，就是这个罪的产生啊。永恒安息，因为人犯罪被破坏了。人犯罪之后，神有没有停工啊？神有没有做工啊？那做了什么工啊？起码他要做一件皮衣，之后不断的拯救救赎工作，从那时候开始，直到如今，最后还要把独生爱子拆来世界，明白这意思吗？所以永恒安息，因为人犯罪被破坏了哈，所以应该蒙福的人就失去了福气了。譬如创世纪第三章，罪恶之后，神先对人说：“你们要大大增加怀胎的痛苦了。”哈，这里做过妈妈的举手，做过妈妈的哦，哎，不到三分之一哈，哦，好了，啊、嗯，那么你们问问刚刚举手的人，这句话对不对的哈？我们男生不能有发言的权利哈，你没有做过妈妈，大概也没有这个发言权了，是不是？哦，啊，我做过爸爸了。啊，当然我不可能做妈妈了，不过我看我儿子的妈了哈、啊，就是我太太了、啊、生的时候哦，她很能忍痛啊，她痛了一天就生了啊，感谢主，这算快的，是不是、啊？痛一天就生算是不是算快？妈妈们是不是、啊？哦，是啊。哎呦，她隔壁床那个可惨了，她痛了三天了，哎呦啊，每一次痛的时候就开始骂，骂谁呀、啊？啊，骂谁？当然骂老公了，都是你害的。所以我能体会怀胎的痛苦、哦、的确不容易的、哦哦、不容易、哦、不过感谢主，生了可能就忘记了。好了，生产之苦是这样的了、哦、男人也差不多，终身劳苦啊、哦。女人是生的时候苦啊，男人呢、啊、不生，不过不是没有苦，他是终身劳苦。女人是生的时候苦，男人不用生，那就给你终身劳苦，不知道公平还是不公平、哦、汗流满面才有饭吃。你有流汗吗？这么冷还流汗，还穿外套的是吧？你的电脑办公室还有流汗吗？没有啦，那是农业社会的描述啦，是不是啊？不过今天呢、啊，我们也流另外一种汗呢、啊。冷汗，对了，哎呦，大概你流了很多了，是吧？心中担心的工作有没有这种 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办公桌上有个信封啊，白色的，打开一看，哎呀，今天你最后一天了。或者呢，担心坐在我背后那个有没有这边给我搞鬼了，有没有？这个全部都是冷汗，所以还是一样啊，要汗流满面才有饭吃，这就是罪恶之后的世界啊！人类就与伊甸园隔绝了，结局就失去了创世的时候的安息。好，你要回到这里，你才能明白希伯来书下面讲什么，你才能够修正永恒安息，不是只有安息礼拜，这是神一个永恒的旨意的。 是希望我们每一分每一秒去经历的了，是不是啊？好，那么再来了，得回永恒安息的努力了，摩西了啊，跳到摩西这一道啊。摩西也怎么样呢？因为他这里讲摩西嘛，哦，就告诉他们说，哎，迦南地，哦，是我们的安息之地，进去。结果没有进去，以色列人不能进去，没有办法得到迦南的安息，因为没有信心，是不是啊？啊，所以这个时间的这条线，现在由创世之珠跳到旷野漂流40年，失去了迦南地的安息，是吧？啊，希望你的脑海，我也希望你读经，你的脑海中永远有这条线。你一有这条线，很多事情就明白了。这条线叫什么呢？这条线叫做神的救恩历史。每一个线段都可能有不同的主题出现在那边。不过我多么希望你读经的时候，你的脑海中有这条线。读任何经文，试看看能不能建立这个救恩历史的线。好，继续。旷野漂流40年，后来有没有进去啊？不幸的那一代死掉了，是不是啊？好，死了之后怎么样呢？哦，约书亚进去了，请你继续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好，那么我们刚刚呢，这个是读到第六节，是吧？啊，现在读第六节，第六节啊。既有不义尽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不得进去嘛，啊，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定了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啊。所以约书亚进去之后，然后呢，进入迦南了哈，就到了安息之地了，是不是？啊，但是好，请问啊，进迦南是不是从此就平安无事啊？啊，没有啊，迦南地的征战是不止息的，是不是啊？而且啊，这个约书亚死了之后呢，还有什么事情发生啊？约书亚记后面是什么？士师记，哈哈，士师时代是什么光荣历史吗？好惨哦。外族不断的入侵，在士师时代，以色列民被外邦民族欺压、凌虐、迫害。神启用了一代一代不同的士师来拯救他们，但是得了太平之后没多久，百姓又离弃神，所以又有另外一族来残破他们。于是他们又呼求神，神又差一个士师拯救，之后没多久又离弃神。如此循环不绝，是不是啊？所以在安息之地从来没有什么安息了。现在大卫的时代啊，大卫的时代呢，就写了诗篇95篇了，就是刚刚我们读了很久很长的那一段诗篇，懂吗？啊，那么95篇这边呢，他就警告百姓，大卫的百姓说，你们千万不要像旷野那个时代的百姓哦，不要像我们的老祖宗哦，前车之鉴哦，你们哦，不要硬心拒绝神哦，否则失去了安息的福气哦。大卫的时代，好，把它放进来好不好？你看到了什么？看到什么？看到了一条线跟几个方格子啊，是不是啊？哦，我再次强调啊，昨天我讲一句话啊，开卷有益，是不是啊？同意吗？同意啊，不开卷你学不到东西啊。不过读圣经不能只打开圣经看，下面一句是什么？合起来要寻找神的光照。哦，合起来是象征性的，你不一定要盖起来了哈。哦，意思就是你要安静哦，去想你刚刚读过些什么，这个叫做合卷寻光，寻找神的光照。现在我们已经读完了这一段了，不止读完了，还画出一个图了哈，哦。你这样去想哦，哎，这个思维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想，我模拟他啊，我们有机会跟他喝咖啡问他了。不过我从他的作品，我看到他这样想。为什么呢？请你继续看下面一节，第8节，一起读好不好？第8节啊， 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什么意思啊？加上这个表，明不明白他说什么？哦，这个就是何卷寻光啊，寻找神的光照，什么意思吧？这一位作者是非常，他的脑子一定有这条线的，我深深相信。虽然他没画给我看，不过在他的作品我看到了，我帮他画了啊，在他的脑海里面。安息非常清楚的，创世就有了，对吧？之后呢，旷野的时候呢，这群漂流的这个世代的百姓哦，知道安息却失去安息，这是历史的一个事迹。不过约书亚呢，却带了下一代人进去，他们的前一代人所失去的，是吧？进不去迦南地嘛，哎呀，这个约书亚带着他们的后代进迦南地了，所以他们的父亲那一代所失去的，儿子这一代得到了，对吗？所以约书亚就带着百姓进到安息之中了。但是我们事实上看见，真正没什么安息。所以大卫在时代，大卫在约书亚之后啊，对不对？那是王国时期了，当然了。大卫写了一篇诗，95篇，警告大卫的百姓。请问这批百姓是不是在安息地的百姓？
是，
早住在这里了，好几代了。然后大卫说：“你们小心哦，不要像我们的老祖宗哦。”失去安息哦，哎，拜托拜托，老祖宗失去安息是他们没进来，你们都进来了，还在警告他，有这个事吗？但是大卫的确这样，所以这位作者在读了这些之后，所以就问了这个问题了，第八节了，刚刚我们读的了，若是约书亚已经叫他们享了安息，是啊，是带他们进来安息地了，后来就大卫了，就不重再提这个日子了嘛。大卫不需要在那边警告了吗？明白了吗？假如大卫还在警告，那代表着什么？约书亚没有得到安息啊，没有得到安息。那为什么约书亚没有得到安息，却讲他们的父亲那一代失去安息呢？因此这位作者就下了一个结论了，这样看大卫那首诗啊，所指的安息啊，不是安息之地的安息，所以他说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这就是为什么他要追溯到创世了，因为他了解哦，创世神的安息是一个永恒的心意，不管你是旷野漂流那一代没有，约书亚那一代也没有，大卫那一代也没有，所以大卫还在写，你们不要失去那个安息，虽然他们人是在安息之地。那么意思就是，这里讲的安息显然不是安息那个地方，是另外一有所指了。那是什么安息呢？那就是安息日的安息。安息日的安息是什么呢？那就是神创世在安息日所设定的嘛。那就是那个永恒的安息啊。其实大卫那一个年代人也没有得到啊。明白了吗？哦，换句话说，假如进迦南得安息，那么95篇大卫时代的警告就是啰啰嗦嗦多余的了，是不是啊？大家吃过早餐了没有啊？吃过了哈、哦，我现在还要不要跟你讲？哎，记住啊，不要忘记吃早餐啊！我是不是多余了？我是不是啰嗦啊？我神经病啊？你们都吃过早餐，我还叫你小心啊，不要忘记吃早餐啊！那除非我神经病嘛， 假如我不是神经病，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我是说将来的早餐，明白吗？不是今天，懂不懂啊？啊，类比了，类比了。我希望你了解这个逻辑了。大卫都在安息之地，还叫他们小心啊，不要像以前的老爸老妈啊，啊，失去进来迦南地的安息，你都在里面了，还有没有失去？那这样讲，除非神经病了，不是神经病，那就是他讲的安息，不是他们列祖失去的安息了，是另有一个安息。那么这个失去的安息，就追溯到创世的时候的安息喽，那个叫做安息日的安息。永恒的安息，神的安息，明白了吗？哦，那这样的话，这个表又多了一个了啊、哦！希伯来书的出现，就让安息这个发展哈、哦，就更丰富和完整了。透过历史的事件，这位作者在读圣经，他也读旧约，我们也读旧约，是吧？在读圣经的时候，就看到了一个新的亮光。当他读圣经读到这里的时候，其实他手上的资料跟我们手上的资料是一样的，因为你也有旧约圣经，我们也读到所有的这些东西。不过他就在这个阅读中哈、啊，把圣经合起来，想一想，问一个问题：哎，既然约书亚进去，大卫当然在里面，那为什么还要讲不要失去安息呢？于是有一个释经上的推理，这个叫做推理了、哦、一定有另外一个安息日的安息，这个安息就是神的安息，就是创世之前那个时候的安息啊。你我读经也应该这样，你读圣经不是把东西重复一次的，是在当中找出指引我们的亮光，是吧？好，假如这样的话，今天、啊、我们讲这个题目、啊、要学习一下、啊、希伯来书运用经文的原则了，这个是 methodology、啊、读圣经要有 methodology、啊、不然呢，我们就是在零碎资料中永远打转，每一次的资讯 data 都没办法形成一个 model， 没有 model 读圣经永远读来读去都是零碎的，是吧？啊，这个 methodology 是什么啊？好，第一个有主要经文，对不对？请问这段圣希伯来书的主要经文是什么？一再被引用是什么？诗篇九十五篇，引用不止一次，是吧？对希伯来书的作者而言，他的圣经就是旧约圣经，那个时候还没有新约圣经，对吧？啊，所以他读经有一段主要经文，就是诗篇九十五篇。然后呢，加入相关的经文，是不是、啊、加入什么呢？创世纪啦，旷野漂流是民数记啦，是不是、啊、然后呢，加入约书亚记啦、哦、他没有引啦，但是他把这个历史事件写出来了嘛，于是就把这个相关经文啊放在一起，就推出了一个只看那些经文没有讲的东西，隐藏在刚刚那些经文中的东西，没有一段创世纪、民数纪、约书亚纪和诗篇九十五篇，没有任何一段单独的经文说出神另有一个安息为百姓存留这个真理，对吗？那这个真理怎么来的呢？乱讲吗？不是乱讲。当你把那四部分的经文合在一起，你就会有一个insight， 对吧？啊，这个创建就出来了，除非这样，不然不可能了。于是推出一个创建啊，那这个创建就发展，不只是有这个创建啊，还继续发展啊。推出这个又怎么样了？哦，这个推出来不是为了写论文申请诺贝尔奖金呢，是要发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好，那么继续看它怎么发展了哈。好，可以看下去了啊。第十节了哈。因为啊，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换句话说，神在创世的时候所设立的永恒安息啊， 不只是他歇了这些功，是他也要他所造的，特别是人啊，也要享受这种永恒绵绵不绝的安息状态的。我们就好像神一样的啊。然后呢，所以呢，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所以是所有以上读经释经推理的结论，是不是？所以是结论。所以我们得了这个认知之后，我们是谁？不是旷野漂流那一代哟、哦，我们是谁啊？就他的读者嘞，是什么人呢、啊？在十字路口抉择的人嘛、啊。所以我们要竭力追求神已经为我们存留的安息，而这个安息在哪里呢？那你就要回到第四节前面讲嘛。那个时代有福音，他们失去了。我们这个时代有没有福音呢？有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啊。换句话说，他们所失去的，我们千万千万要掌握。而神永恒的安息就在哪里呢？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换句话说，再一次鼓励这些人啊，这些人是谁啊？就是在十字路口抉择的人。你们不要走回头路啊，你要持续基督信仰，坚持到底，你才能进入那永恒的安息。假如你走回头路的话，就好像旷野漂流那一代的人啊，飘，最后失去安息。那我们教会时代，在他的脑海里面，其实新约圣经也有这个观念啊。我们在进入永恒安息的过程中，对吗？是吗？信了耶稣没有安息吗？有 ，but already, but not yet。我们已经经历了安息，但是最高潮的安息要等耶稣基督再来，在新天新地中去经历的。我们现在可以在地什么？如天呐、啊，哦，如是什么意思啊？像嘛。那你现在到底在天还是在地啊？谁在天呢、啊？没有在天呢、啊。我们是在地了，不过如天呐、啊，就是说，我们吃了一点点样品呐、啊、，sample 啊，这个我们经历了天上美好的一点 sample， 预先尝一尝。天上的美妙甘甜、啊、所以 fellowship 就是这个意思了。我们这种基督徒之间的美好关系、哦、有时候也不怎么美好，我知道了、啊、不过也有美好的时候了。美好的那一部分就是去预先尝一尝新天新地里面、哦、我们与这位、新郎啊，五步啊，美好有时候会结束的，你知道吗？啊没关系，更新啊，换一个嘛，哈、哦，啊，没电大概是。所以我们需要更新，因为地上东西都是有限的，知道吧？是不是啊？哦，更新就有了，是吧？哦，感谢主。哎，讲到哪里去了？哦，吃饭，预先尝尝天上的美味了啊。好了，那么假如是这样的话呢，我们要竭力。所以你看到这位作者是不是在做这件事？是吧？这个叫 methodology， 读圣经要有 methodology 这样啊，主要的经文做中心，之后呢，加入相关的经文，之后呢，把所有这些有关的经文放在一起看，就推出一个只有单独段落所看不见的。得到了这个新的创建呢、啊，这个有根有据的啊、哦，不是乱讲的啊、哦。于是就把这个的观察和得着啊，用在我们的生活中。对希伯来书的这位作者而言，就是鼓励那一个带在十字路口抉择的人，你们要坚持。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所带来的永恒安息，远远超过摩西给他百姓的安息啊。这个叫基督超越摩西。一开始就讲了第三章，是不是？你看到这个思路是多么的啊、一贯，是不是？好、哦，基督超越了摩西了哈、哦。好，现在再附送一个礼物给你了啊。在这里哈、哦，这位作者一再提出一些历史事件，对不对？那么我们读圣经有没有读历史事件？ 很多啦，叙述文都是在这边记载啊。不过你读历史事件哦，不要在那边看故事看热闹的哦。哇，哥利亚跟这个大卫，哇，武功高强啊，哇，好厉害啊！哇，哥利亚来的时候，咣咣咣啊，地都会震的、啊，走路啊，当然了，你都要几百公斤的了，是吧？哇，那个小小的哥，这个大卫啊，就拿着甩石机，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咚叮咚咚咚，哦哦，哥利亚就倒在地上喽，哈、哦，哇，哎，这个我跟儿童主日学讲故事就这样讲的。哎，读圣经不是只看热闹嘞，你知道吗？会看的人哦，不是看热闹，是看什么？看门道啊！门道是什么呢？门道是背后的含义了。啊，不会看的人就看热闹，听讲听讲哦，看完就没有了，故事讲完就没了。懂的人要看门道，门道就是背后的原则嘛。那么这位作者哈、哦，他怎么看的了啊、哦？旷野漂流是一个历史事件，对吧？这个历史事件、哦、不要只看事件的本身，是要看这个事件、哦、当中、啊、有没有显明了神的什么的作为或者属性。然后呢，在这个历史事件中对人的教训和指引是什么？因为这两样东西、哦、这两类东西、哦、是一个虽然是过去的了、哦、历史嘛是过去，不过呢因为神的作为和属性、哦、因着神的不变，神有没有改变？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是吧？所以神没有改变。既然神没有改变、哦、神的作为和属性、哦、可以在现在、啊、继续下去的呢？那么换句话说，因为神的不变性、啊、过去的作为和属性今天也会出现。第二，对人的教训跟指引，圣徒有共通性的，是不是啊？我们现在活在2016年了，请问我们跟旷野漂流的那些人有没有相同的地方？有哪些地方？
人性，
人性嘛，是不是啊？他们也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嘛，应该是吧、当然那个是外表了，不过是内心、啊、他们有没有软弱啊？我们会不会有软弱啊？小声一点啊，小声一点啊，有啦，是不是？有哦，哦，他们会旷野漂流哦，我们会不会啊？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啊？有耶，他们听到福音没有用信心调和的，我们会不会啊？哎，是哦，这个叫做圣徒的共通性哦。我们有 internet， 他们有没有？没有啦，不过有 internet， 试探更多。是不是、啊、你不要以为我们科技进步哦，试探更多。假如在败坏的人性中，其实我们面对的挑战比他们更大的，你同意吗？以前讲外遇，现在讲内遇。外遇就是那个在外面、哦、占据我们的心的人，这个叫外遇。现在这个外遇已经进到家里了，内遇哇，那更厉害了，无所不在，无时不在，是吧？啊，外遇要偷偷摸摸啊。啊，我要加班了，今天呢啊，其实是跑去外遇那里，是吧？今天不用偷偷摸摸，回家光明正大，只要把门关起来，那你的内遇就可以跟你相会了，多么危险哦，是不是啊？所以圣徒的共通性，就把历史中神对人的指引引渡到现在，于是就产生了什么呢？过去历史事件的这个叙述啊，就变成今天的神学和信仰的反省，这就是为什么要读古旧圣经的原因、啊、从第一部分过去的部分是要打开圣经才知道的，对吗？不过第二部分现在的部分你要合起圣经要去想，所以开卷有益，合卷就要寻找神的光照，这是一个读经非常重要的过程、啊、是不是啊？好，举两段圣经、哦、作为这段经文的尾声、啊、希望今天这一节、哦、你了解了希伯来书第三特别第四章，也了解了这个他所提到的相关经文，更了解了安息这个主题。不过我更希望 从这个过程哈，从开始到现在这个过程啊，你把它看成是一个 case study。 什么 case study 呢？读圣经的 case study， 用这个来引发我们读圣经的一个广泛的通则啊。那么我希望也达到这个目的了，好吧？好，希伯来书哈，一开始昨天第一堂啊，他写作有个目的的是吧？有没有啊？记不记得？好，这个目的是什么呢？是说我讲了一大堆十三章，他说二十二节啊，我希望你们听我的劝勉的话，记不记得？啊，劝勉的话是跟生活有关的哦，不是讲神学理论哦。他不是说我希望你们明白更深奥的教义，我希望你们更了解这个深奥的经文啊。当然他所做的都在做那些，只不过他最终目的是说我希望你们听我这个劝勉的话。我的劝勉的话是从完整的释经深奥的教义来的，不过那些东西不是最终目的，是劝勉的话是跟生活有关的，是不是啊？好，那么请你看下面他继续讲到十二节了，这是第四章最后也是这一章的最重要的一部分了哈，一起读好吧。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意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这句话太重要了，这句话是说神的道哈，好像一把刀了，是吧？不只是普通的刀，是什么刀啊？两刃的利剑哈。那么两刃的利剑，这个是罗马时代讲的话嘞，罗马人的主要兵器啊，就是这种两刃的短剑啊，罗马兵啊，你看过这种罗马战争的历？每一个兵士都有一把这种两边都有利刃哈，在当时的观念，这种两刃的利剑就是很锋利的东西的意思啦，明白吧？啊，神的道就好像那个了哦，那个怎么锋利法呢？因为它可以剖开呀，剖开，剖开什么呢？不是剖开其他东西，是剖开人的心，剖开人的心，使什么呢？使人的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剖开，其实就是将我们的心思意念分解清楚了。人心填充体，耶利米书说的人心胆胆，哪两个字啊？人心下面那两个字不敢讲对吧？人心高尚，填充题了。人心诡诈，这是耶利米书讲的，比万物都要诡诈的。人心，你我承认了，我不知道你怎么承认了哈啊，我承认了，我承认，就我的心真的是这样，我是人呐，我的人心，我的心就这样。耶利米讲的对了。诡诈是什么意思啊？诡诈就是哈，表面跟实质是不一样的。你看到我好的时候呢，不一定好哦。我赞美你的时候是有目的的，你知道吗？这个叫诡诈嘛，表里不一致的嘛，这个叫诡诈嘛。所以呢，你听一个人讲话哦，因为人心诡诈哦，这个表面的意义不一定是它最真正的意义的。我们活了一大把年纪，应该学会这一点吧，是不是啊？对不对啊？哎呀，你今天精神很好哦，说不定哦，说不定啊。他的意思是说，下面我要请你今天中午请我吃饭啊，赞美你一下嘛，是不是啊？哦，哇，你真是大有爱心的人啊，哦，你听了很高兴，是不是啊？啊，他有目的的嘞，这个叫诡诈。所以你听东西呢，要分解啦，分解啊，不是分解别人，分解自己。常常要想，哎，我讲这句话有什么动机吗？ 这个灵命长进的最重要成圣过程的最重要一步，就是自我反省。保罗领圣餐的时候不是这样讲吗？我们要自我省察，这个自我省察就是渗透到我的心，看我这个人的最深处的动机是什么。怎么能够省察呢？希伯来书说，现在有一把解剖刀给你了，可以解开哦最深层的心思意念呐、啊。这个解剖刀是什么？神的道，对不对？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不是死板的。所以你读圣经应该越读越活，我越活泼啊，越读越兴奋啊。啊，不是在看越读越死板哦，因为神的道的本质不是死板的，是活泼的，而且呢，哇，有功效的，有功效就是你读了会改变的。为什么会改变呢？因为这个道哦，好像那个解剖刀啊，能够使人最深入的心思意念都帮我们解开了。真的，我们需要这样才能成圣，而这个成圣需要一个媒介，神的道就是媒介，因为神的道把人的心深处讲得很清楚了，对不对啊？好了，那么这就是希伯来书告诉当时读者一个最重要的结论哦，在十字路口的抉择的过程中，你要反省哦。反省什么呢？反省我要坚持基督信仰，还是退回犹太教的雨伞下得到平安？到底我们是要表面的平安，还是要深入的安息？哦，这个很重要了啊！表面的平安呢，罗马政府不会逼迫你；永恒的安息呢，可能现在要付代价，但是却能得到永远与神同在的美好，你们自己选，是吧？那怎么能够达到这个的反省呢？他怎么能够提出这个反省呢？他是透过神的道来的，透过刚刚所讲的这些经文来的。所以他的结论说，神的道使我们的心思意念打开了。好，我说这个是我们今天这一堂的结论哦。读过提摩太后书吗？有没有读过？没有读过现在读了哦。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要好好装备哦，在神面前哦，做无愧的工人啊。为什么呢？其中一个重要的是，就是要按着正义啊，正义就正确的方法去解释真理的道，不要乱解释啊。这个所以要上释经学吧，是吧？是不是？哦，请问这句话对不对啊？没有人敢说不对啊，圣经的话，保罗告诉教提摩太的嘞，是吧？所以对啊，所以呢，我们读者对圣经就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努力了，叫做什么呢？读者去解释圣经啊，对吗？我们要解释，要按照正义解释，不乱解释哦。这是保罗提的哦。不过你还记得刚刚那句话吗？神的道哦，是活泼的，一把解剖刀。假如用解剖刀的角度来看哦，读者去解释圣经啊，解剖刀在谁的手上？我要去解释圣经，谁拿刀子去解的？读者嘛，我们要拿着解剖刀去解释圣经嘛。这个解剖刀哈、哦，不是把圣经切开了，是合宜的、正确、按真理分解正义的道嘛，真理的道嘛。所以说你要有合适的、正确的释经的方法嘛，这个就是解剖刀嘛。于是你就从神的道中分解到得出释经，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嘛，是不是啊？这个叫做读者解释圣经嘛。不过希伯来书这段经文是另外一个角度，神的道好像解剖刀啊， 那现在谁被解迫？谁被解迫？读者被解迫了。我们的心思意念要被神的道分开、解开、指明、点醒我们呢，对不对？所以呢，假如提摩太后书这个经文是读者解释圣经，请问希伯来书是讲什么？啊，对了，圣经解释读者的。圣经解释读，圣经是字啊，怎么解释我了？我、哦、当然可以啊，神的道是活泼的，是什么？大有功效的，怎么不能呢？《红楼梦》是不能解释你的，神的道可以解释你啊，你了解吗？是不是啊？于是神的道就变道了，现在哈、哦，把我们的心思一念在那边解剖、解剖、解剖。哎呀，我才知道原来我是这样的人啊。我才知道哇，我原来我是这种动机啊！啊，我才知道原来我侍奉上原来有这种软弱、这种不足啊！了解吗？你才认识你自己啊！这就是读经的两个层面啊。你去解释圣经，也让圣经解释你，于是神的话就向你的心发出，于是我们就在神的光照中、神的道的光照中。我们这个人被改变，十字路口抉择的那群人，我相信他被刚刚所提的诸多旧约圣经改变，因为他们从当中看出神的道，指出了一条活路嘛，哦，叫做永恒安息的活路啊。于是他们就做出正确决定了，坚持到底了，要得那个永恒的安息，而不是短暂的平安。是不是把人的心解释了？所以神的道也要光照我们。各位，你去读圣经，你要做第一步。我们努力查经，教你什么归纳法查经，是不是啊？什么样的释经学方法都是第一步。不过你也要把圣经合起来，让圣经向你说话。于是开卷有益，何卷就被神光照。对吗？求主恩待我们了哈、哦，啊，这个附送品不用钱的哈、哦，希望你不只学会希伯来书了，也学会一个完整的释经的步骤了。刚刚我的闹表已经嘟嘟嘟，你们听到吗？时间到了哈、哦，应该是干什么去了？现在吃饭了，所以我们要祷告，求主让我们。领受口粮之前呢、啊，灵粮已经让我们满足了哈、哦。谢谢主的恩典，你引领保守我们，经历你话语的更新。我们深信，当年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因为阅读圣经、思考圣经，看见神的光照，于是他就把这个光照的结果提醒他们的。百姓要他们坚持信仰，继续奔跑。今天我们也像旷野漂流那一代的人一样，我们等候着永恒安息的来临。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可以在等候的过程中坚持到底，用信心与所信的道调和，与这个福音调和，于是我们可以继续奔跑，不受左右的引诱试探，帮助我们看见永恒安息的宝贵，于是我们可以按着神的旨意，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朝着标杆直跑。愿主你帮助在座每一位，不只是认识这个真理，实行这个真理，也从这个学习过程中更明白神的道的奇妙，以后在我们阅读解释运用上更被神的道光照。愿主的恩与每一位同在，奉主耶稣的名，阿们。